形的方式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至十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就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我们一起来为着正道和听道来祷告。父神，我们就感谢你能够赐下这神圣的启示。主，我们如今借着查考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也祈求你能够借着主日讲台的分享，借着长老牧师帖撒罗尼迦书系列的分享，让我们能来继续的安慰鼓励，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就如同当年使徒保罗一样。主，我们也祈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来听到，乃是我们去实在去行出来。求主你能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践行我们今日所听到的各样的真理。求主来赐福和帮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有请张牧师。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开始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系列正道，今天是第一讲，所以我们会有比较多的背景信息，可能是对历史的介绍多一点。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我们先来看它的基本的信息。这书卷的作者是谁呢？这里边提到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但是你从整个行文的风格和这个实际，你从使徒行传等等其他经卷的了解，你应该知道实际上的这一位作者就是保罗，对吧？希拉、提摩太呢是他的助手，或许是帮助他来去抄写这个书信，这有可能，但这个信的内容是保罗受圣灵所感而写的。这两位主要的同工我相信也不用过多的介绍，谁是希拉？保罗和巴拿巴有了一点分歧之后，各自拣选了自己的一个主要助手，巴拿巴带的是叫马可，而保罗带的就是希拉，对不对？这两个人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起同工。至于说提摩太就更不用我们多说，去年整个我们分享这个三题的时候多次的提到了提摩太， 他是保罗属灵的真儿子，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年轻有为、很有恩赐的一位牧者，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似乎各个的书信都在暗示他有点胆怯，是吧？胆有点小，所以保罗总是在鼓励他要刚强壮胆，要打那美好的仗，对不对？但是他最终仍然跟主一样，也跟他的属灵的父亲保罗一样，也坐过监，也被释放，继续的坚忍的服侍他所被神托付的群羊。好，这就是关于这个作者。其他的细节当然有很多的需要讲，但是我们就先略过。然后本书写作的日期，保罗他的书信很多，但是这一封书信是他写作的最早的书信啊，是保罗的第一封书信，相当于是说在保罗服侍的早期就写作了这一个书卷。具体来说是什么时候呢？大约是主后五十年，大约是主后五十年，主耶稣基督被钉十架复活升天应该是在主后27年左右，也就是这个时候距主的复活是20多年，应该说非常的近。怎么知道是这个日期呢？实际上你通过经文的内证再加上一些外边的考古的证据就可以基本上锁定，误差不超过一年。大概是怎么样一种锁定呢？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这字有点小，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3:1-2里边，保罗特别提到说他等在雅典，你在使徒行传也看到他怎么去的雅典，是吧？然后让这个提摩太前往帖撒罗尼迦去兼顾当地的信徒。然后在使徒行传18就提到保罗离开雅典去哥林多的时候提摩太回来了，然后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也提到提摩太回来之后如何给他带来安慰，是不是？非常可能在那个安慰之后他写的这封书信。然后再从过另外的外证考证呢，就是在哥林多那一年，因为保罗专门这里边提到说到加流这个人做亚该亚的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住了1年半讲道。然后那一年这里专门提到一个人叫做罗马的一个巡抚，叫方伯，是一个地方的总督了，叫加流。这个人在那儿做官的时候，那是有罗马的历史可考察的啊，他的任期到底是第几任，非常的精确啊。因此可以通过这个内证和外证联合精确的就能够找到他是哪一年，因为在今天哥林多那个地方都发掘出来一个石碑，上面就有这一个加流写给这个罗马皇帝克劳迪亚的那个铭文啊。因此这就是圣经的内证加上外证，我们可以来联合来锁定这是保罗写作最早的书卷之一，大约是主后的50年。然后我们说这个城市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帖撒罗尼迦曾经是古代的马其顿王国的京城，马其顿王国的首都当然就是马其顿，但是后来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的国王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那一位战功赫赫的一代这个天骄，曾经征服了他当时可目力所及的全世界，对吧？那位亚历山大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可是他的赫赫功业在他去世之后就发生了一个叫继业者战争，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内讧纷争，将他的王国拆解开，其中呢占据了本土马其顿王国的是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叫做卡山德，这个卡山德呢围困了京城，将这个亚历山大的后裔亲人围困在这个城当中，后来更残忍的杀害了亚历山大的几个儿子，但是他唯独放过了谁？放过了亚历山大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妹妹呢是亚历山大的父亲 腓力国王当年在跟色萨利人联合作战的时候，因为色萨利人出大功取得了胜利，于是呢就用色萨利人的胜利，用这个名字给他当天正好胜利日当天出生的一个小女儿小公主起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帖萨罗尼迦，就是亚历山大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叫帖萨罗尼迦，同名啊。这位卡山德王当时是将军，围困了京城，杀掉了这个亚历山大的其他家人，但唯独他留下了这个妹妹，而且娶了她。你想这是什么目的，对不对？是想还是跟亚历山大的这个王室血脉有点什么关系，对不对？他虽然是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去娶了她，但是还算尊荣他的妻子，还算对他妻子来说不错。你看他直接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当时的这座城市。其实帖萨罗尼迦城在古代叫做帖尔莫，是一个温泉的意思，因为这个地方很多温泉，很多泉水，也许跟东北是不是很像，不知道啊。总之就是用这个公主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叫做帖萨罗尼迦城，还跟公主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早死，后来卡山德死后母后做主，他让这两个儿子其实正常应该按照次序就是次子来去继承的，对不对？是次子继承，但是这个王后帖萨罗尼迦非常的宠爱小儿子，非常的宠爱他的幼子，于是他就自作主张将这个马其顿王国一分为二，两个儿子分别治理。这个事情是很难办的，因为他最后做的又不够公平，做的又不够公平，招致了一个家庭的悲剧，就是他的次子起来把他杀掉了，而且也联合外族攻打他的弟弟。很快细节后边就不用说了，最后这个马其顿王国分崩离析，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但是这座城市帖萨罗尼迦他还是留下来了。刚才这些事都是保罗之前一二百年的事情啊，二三百年的事情。那么这是这座城市的名字它的由来。历史呢，它在历史上教会历史还是颇为重要的。我们知道后来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变成国教。那么在380年的时候，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还在帖萨罗尼迦颁布了一个叫做帖萨罗尼迦敕令，这个和著名的米兰敕令都可以交相辉映啊。在这个敕令当中呢，他确定了基督教是罗马国教，是在这儿确定的，而且同时废止了许多的非基督教习俗，比如说奥运会。奥运会是属于一个标准的希腊文化的象征，他废止了奥运会啊。然后到了第一世纪，再到后来拜占庭东正教的时期，帖萨罗尼迦一直是一座非常的著名的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也是去抵抗这些蛮族的桥头堡。直到二战一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这个地方都曾经是被两方来回的争夺一个战略要地。到了今天，帖萨罗尼迦这座城市仍然是很繁荣的，是希腊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希腊最大的城市当然是首都雅典，是不是？它的第二大城市就是帖萨罗尼迦，人口啦、经济各方面都是第二，也是东南欧主要的一个交通枢纽。这个城市有两所的国立大学，学生的人数也是希腊的首位，而且它有很多的文化中心，文化非常的昌盛，每年在这儿还会办这个电影节。我们越说越觉得跟长春像，对吧？大学多，温泉多，办电影节哈。帖萨罗尼迦电影节是非常著名的，好几部中国电影曾经在这儿获过奖啊。我查考了一下，在1999年的时候，帖萨罗尼迦电影节的金奖影片，我不知道有人看过没有，就是一个中国的电影叫做《洗澡》，洗澡，是叫我记得王小帅叫什么谁拍的啊？情节挺有意思的，是在北京一个老城区，有一个那种老式的老北京那种澡堂子，你知道哈，就那种浴池的哈。然后这个人叫老刘， 他就是这个澡堂的经营者，年纪不小了，他独自带着他的小儿子，大儿子在深圳南方闯荡，年轻有为，小儿子智力有些问题，从小发育有问题，迟缓。这个小儿子帮助他来去照顾这一个澡堂子，每天各样的这个顾客，那些个老街坊是吧，在里边喝茶，什么斗蛐蛐，完了在那说话唠嗑啊，然后呢就做很多的这种社交的活动哈，这么一个场合。而这个老刘呢，在这里边不光是说给人开水放水啦，做什么，他就是什么都管，我都感觉他像一个牧者似的，你知道吗？这顾客有了矛盾了，不光是说在这儿打架了，有了家庭的矛盾，他都能会去两方化解。产生了婚姻问题，他去给人调解婚姻矛盾啊，然后也给你治病，就是拔火罐了是吧，头疼脑热的给你拔拔罐。他对这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实际上他是公平对待的，但是因为小儿子智力有问题嘛，就看起来他好像比较偏爱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就写了个明信片给他哥，画了个画，就是画着他爸在那个澡堂旁边躺着，把他哥吓一跳，以为他爸死了是吧，赶紧坐飞机回来。结果他儿子的意思，小儿子弟弟的意思是说，爸爸睡了，睡了一觉，我就在他睡觉的时候画了个画，给老大气够呛哈，但是在这儿就顺便帮帮忙什么的。结果那个屋顶漏了，然后这个爸爸上去去修那个屋顶，然后就被水也都是冲到，风也吹到，就感染了一些病毒感冒，很快呢他就去世了啊。然后之后就围绕这个澡堂怎么继续经营，老大和老二就有了很多的问题，老二就固执的就不放弃，老大呢就后来也被他所感动，认为在这儿好像照顾这一群老街坊是很有意义的，也帮他经营啊。在这里边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些顾客在这里澡堂子里边，很多人有过这个经验，在澡堂里唱歌是不是感觉这里唱特别好是吧，就有一个顾客叫苗壮，不姓徐哈，叫苗壮，他就是爱唱我的太阳，就意大利语哇那种，然后呢就是那个水龙头那淋浴冲着就能唱，可是他一到外边去参加歌唱比赛他就紧张唱不出来，到最后这个老二在他那舞台上拿着水管他呲他啊，就唱出来了，唱特别好，很多这类的事情。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事情不是为了告诉你家长里短，他多次的出现了水浇灌洗净这个意象，名字叫洗澡，甚至最后直接给你一个非常看起来不搭嘎的一个片段，到了什么西藏，说这传说中有个圣湖，人到那儿一洗，不光洗干净身子，还能洗干净灵魂，他想给你升华一下，你知道吗？总之到了最后，这个澡堂的最后结果是被拆除了啊，北京那边那是正是当年房地产起来的时候。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很相似，澡堂和教堂好像也有点相干性的，就是这位老刘当的这个牧者这个成分很有意思，他那上面那个澡堂挂个牌匾，上面写的叫做上善若水，至高的善就是像水那样，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观念，跟圣经里呢似乎有点相似有点不同，对不对？这才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来去看的问题。当保罗一行来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传福音，具体的那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7章就有，他们怎么从安菲波利几个人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儿写到保罗连续3个安息日进会堂跟犹太人辩论，之后呢就发生了骚乱，这些犹太人起来攻击他，然后呢地方长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番审问之后发现也挺害怕，就将那些人攻击的那个人叫耶孙，然后取了他的宝状，就是这个取保候审吧，就是驱逐出境，把保罗他们啊，那个是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过程。帖撒罗尼迦人因着这是一个希腊重镇，这个时候当然已经是罗马帝国了哈，但他曾经我刚才说了是马其顿王国的重要城市，是希腊文化的重要城市，故此这儿的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信主之后也有很多问题，你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看得到，保罗往往是前边的书信是在回答基本的教义，一些安慰问安纪念祷告，后边呢就论到什么什么事儿，论到什么什么事儿，又论到什么什么事儿，看到这种起头你就知道在解决问题呢啊。这教会主要有什么问题呢？也许有这么6方面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信主之后在帖撒罗尼迦城他陷入了一种狂热，他们就是非常急切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以至于盼望到一个程度什么都不干了，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生活，专心等候盼望主耶稣降临。你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大量的末世论的讲论，对不对？是为了来回应这种思潮。第二呢，这些人因为信主了，被福音所得着，他们非常的欣喜，欣喜的同时就非常的惧怕自己的亲人不能得救，因此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他们忧虑的还不只是说我给活的亲人传福音，这里具体的意思是他们忧虑那些已经死了的亲人是不是得救的。所以保罗专门有个问题说，论到那些睡着的人，是不是专门有一番讲论。第三个呢，这是希腊人的国度，希腊人最讲什么？在政治制度上，民主。民主的意思就是不服权柄，在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暴民政治。这个帖撒罗尼迦城的人也有这个倾向，鄙视一切合法的权利，而且好辩驳，他的思想上就是倾向于那个方面。所以帖前的第五章12-14节主要在针对这个问题。再然后希腊人他们这里边一样偶像林立，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败坏，积习难改，他们总有一种道德上的危险试探，就是说我已经信主了，已经得救上天堂了，所以我还可以退回去过我原先的那种不道德生活，想要改变自己从前的生活习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们又有道德继续滑坡的危险。然后呢，第五，他们会毁谤仆人，尤其在攻击保罗，有一些人存心去攻击保罗的福音，暗示保罗你传福音无非是为了赚钱，你无非是为了借着福音去牟利，保罗就严肃的批评和反驳了他们，而且他们也指出认为保罗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保罗也一一的去讲论为何如此。第六呢，就是内讧，在这个教会也同样出现了纷争嫉妒，帖前的4章、5章都涉及到过这个问题，有内讧，有分裂。但是即便如此，好像听起来不太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在开篇的这第一章仍然是大大称赞了神在这个教会施加的恩典。保罗称赞的这个教会给的这种礼遇非常的高，你可以看这一节经文是今天的核心的一个要节。保罗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后面的三个排比句，你想，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心、爱心和盼望，这叫什么？信望爱，很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是保罗神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基督教世界当中我们常常称为叫做三圣德，是不是？三个圣德，还有人间的伦理的什么审慎那些的美德，勇敢，对不对？但圣德是叫做信望爱。保罗这里称赞说，我不住的在纪念你们教会具备这三圣德，这个称赞是多么的高啊，对吧？因此这个城的人还真的是体现出了福音对人的全面的改变。这个城到处有泉水，泉水能把人洗干净吗？是圣德，按照灵意虽然可以叫圣德泉，但其实只有真正的福音才能把人的这个灵魂改变，像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一样。这里边提到了说信心、爱心和盼望，帖撒罗尼迦人究竟是怎么做的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是保罗也特别提到，刚才我们的经文也看到说，你们效法了我们，就像你们效法主一样，对吧？你先不说当地人是怎么体现信望和爱的，保罗自己是不是就有这三圣德呀，对不对？因为保罗特别在这个第10节提到说， 我们为你们的缘故在你们当中为人如何，是不是？福音保罗已经说了，第十节不光是用话语，你注意，不是不用话语，我们也不能变成行动主义者啊，就是干就是了，做就是了，要讲道，话语非常重要，但不光是话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是不是？全能和圣灵加上话语也一定落实为一件事儿。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为人如何，他可以求你们所有人去印证，你们可以举证我是不是活出了我所说的福音。保罗在称赞他们具备这三圣德，保罗自己也具备。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思想一下，保罗是不是一个因信去努力的人，因信所做的功夫吗？我们知道保罗虽然是神差派的宣教士，但他仍然因着信努力的尽量的不累着教会。保罗在生涯的早期乃至到中期一直是代职服侍的，很多人都知道对吧，他是代职服侍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都提到过，保罗和同工们在这儿服侍有经济困难，但是他就怎么选择呢？他要昼夜工作，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昼夜工作你也不能够完全维持。于是保罗登陆欧洲大陆的第一站就是马其顿的腓立比，那边有一位有钱的姊妹叫吕底亚的，还记得吗？卖紫色布匹，是不是？整个腓立比教会一直是属于保罗的经济供应者之一，所以说这是保罗在那儿曾经有过的见证，他不累着教会。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七节也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在这儿是需要来去自己努力做工的呢？因为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工作经济收入普遍不太好，在哥林多教会，在别的几处教会，保罗都斥责，也包括像其他使徒雅各也斥责，你们这些富足人有祸了，要如何如何。保罗从来没有斥责过帖撒罗尼迦会有富足上的问题，因为不富足，是吧？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穷，可是他们的穷又不是说工作了不去挣不到钱，往往还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懒散，是因为刚才说的一些狂热找到了借口，所以保罗才说你要效法我们，我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就是保罗在那儿非常具体的见证，他因为信心他这样去努力，不是说我相信上帝供应所以我什么也不干，他正是要来证明给帖撒罗尼迦人，我相信因此才更加的努力，要去做成一些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也在保罗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保罗是怎么去的帖撒罗尼迦？你从使徒行传中的记载知道他是从腓立比去的，那么他在腓立比经历过什么？你记不记得我讲过那篇道，说是他使人在夜间歌唱，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边半夜大声唱歌，那地都震动，是不是？可是那是刚刚被毒打的，对不对？然后那个狱卒还给他抹上药，最后也信主，天亮释放之后他就从那儿去的帖撒罗尼迦。也就是说服侍，刚才如果说第一个努力叫做代职服侍，那他的第二个方面这叫代伤服侍啊，是不是？代伤服侍，你刚刚被毒打之后，你刚刚身心俱疲觉得有点难过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的正常思路，我要安息一年，我要休息，我要出去转换个环境，度个假旅个游放松一下，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对吗？可是保罗不是，他因爱心愿意受这样的劳苦，他身受重伤却仍然马不停蹄立刻去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到那儿就有很多人信，有敬虔的希腊人，有很多尊贵的妇女，于是奠定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根基。 而且在后来信主的帖撒罗尼迦人当中，保罗在别的书信中提名了几位主要的同工，有叫亚历达古，有西公都，这些人都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优秀的弟兄，后来跟保罗同工，包括一个该犹，也是马其顿人，很可能也是在帖城所结的果子。当然，因为保罗在这儿搅动了天下，搅动了这座城市，被犹太人记恨，他们就去举报上告，把保罗一行人驱逐出境啊。这都是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是很具体的，是很具体的。爱一个人就是要付代价的，你爱教会就要付代价，身心俱疲时仍然要起来服侍。耶稣基督从早忙到晚，这个时候有人来求见，要他治病，要他讲道，他从来没有说推辞过，是不是？这就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不是光体贴自己的肉身软弱而已。然而，人终究不是可以完全无情、完全不软弱的。终究，保罗不是钢铁之躯。实际上，保罗在连着腓立比受辱受害，连着到了帖撒罗尼迦被驱逐出境，再之后他再到庇里亚，再到别的地方，连续四个到五个地方都是遭遇这种打击，所以在雅典也是一事无成，是不是？看起来一事无成。所以保罗自己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说，我真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你连续几个教地方的服事都是以惨败告终，以人来看，就换他也沮丧灰心，但是神借着提多等等人安慰了他。然后当这一次提摩太被差遣重新探访帖撒罗尼迦教会，回来告诉他了帖撒罗尼迦人的这些信望爱的时候，保罗就大得安慰，这就叫做因盼望而称的那种忍耐。你是要在这种忍耐中有盼望，在盼望中有忍耐的。保罗听到了这些好消息之后，就大大的复兴，继续蛮有能力的去各处传扬福音，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就是保罗所做的。借着他的这种影响，我们也知道帖撒罗尼迦人也有类似的这种圣德、信望爱。我们深信他们也在这种教导之下，开始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开始不太在意和完全聚焦于自己肉身的软弱，开始不是完全被精神上的沮丧苦闷所捆绑，而是能够了因着那福音中所生的盼望，因盼望耶稣的再来所生的忍耐，因着爱心的劳苦、信心的功夫，不断的去弘扬主的道，在当地兴旺教会。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一章的一到十节给帖撒罗尼迦人很多的称赞，特别提到了这教会的那个美好见证，真的成为了城市之光，成为了山上之城，照亮了这一个城市。提到他们不但是有这三圣德，因信努力，因爱受苦，因望忍耐，还提到他们有那属天的喜乐，这喜乐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真道。效法了基督，而且自己也成为了榜样。他们对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就是离弃了曾经在希腊世界中所拜的偶像，转而用那样的热情和精力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最后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教会的形象。这个完美恰恰体现在这教会不是没有问题，就因为有问题，也曾经是拜偶像的一群人，现在却被福音改变成了这种有大的一种明光照耀的样子。他们的问题一个个去解决，可是已经活出了那天国子民的样式，这就是神那完全的荣耀了。 我们一开始讲了很多背景，提到了一个人叫亚历山大。幸好咱们都不是亚历山大，虽然我们的压力也是山大，是吧？你也不是皇帝，可是你的压力好像比皇帝还大。然而保罗他这个时候所做的许多工作跟亚历山大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呼应。我们都知道保罗曾经想往亚洲去传道，但圣灵拦阻了他，于是有一个著名的马其顿人的呼声，是不是呼召保罗去了欧洲，登陆欧洲的第一站就是马其顿，是腓立比，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的意义？马其顿我说了，马其顿是哪里？是希腊文明，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本土。他选择从这儿去登陆。亚历山大的梦想是征服整个世界。当他后来把波斯也打下来，东方的打到印度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看着这个东南西北，潸然泪下，哭了。别人说怎么哭了呀？他说我真的是很难过，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让我可以攻打了。多么凡尔赛啊，是吧？但亚历山大还是一个挺有使命的人，不是一个军阀和武夫。他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你总该知道亚里士多德是谁，对吧？他有一种文化方面的一个情怀意向的，他的梦想是要把希腊文明、希腊文化，我老师千古一师，是吧？我是千古一帝，我们这种文武结合，要来将这种美好灿烂的希腊文明推广到全世界。他梦想一个完全被希腊文明统治和启蒙的世界，某种意义上他也都实现了。那曾经那个世界是各国说各国的话，但是是从亚历山大开始，是不是当时的世界全部讲希腊语了，对吗？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新约圣经都是希腊语写的，对不对？而且亚历山大把希腊的很多文化，比如说奥运会也推广出来，甚至于古代世界所有人都是留大胡子的男人，只有亚历山大他是像今天人胡子刮光的，于是也是今天所有的男人都不留胡子，也是从他开始的，你知道吗？这种文化影响是非常厉害的。可是他真正的想法是说，我要让这个世界和平和谐联合在一个伟大文明伟大文化当中。他曾经向他的军人、军队和臣民宣布，我的梦想就是要把东方和西方打通，让这个世界沐浴在文明的光芒之下。这就是亚历山大的梦。可是刚才我已经说了，他30多岁死了，死的时候专门在那个棺材上挖两个洞，说把我的手伸出去，让看人世人看到我两手空空，我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然后他死了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被他大将卡山德杀掉，他的妹妹成了政治婚姻的一个工具，再之后又陷入家庭的悲剧，几十年间这个帝国就灰飞烟灭，曾经的征服的世界全都灰飞烟灭了，被什么托勒密、卡山德、什么安提阿哥，被这些人就全给分了。所以你的希腊化、希腊文明确实是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但是它只不过是给福音的传播预备了载体。就像你如果在300年前在中国想传福音，你首先有一个难关，就是语言关。你北方人讲的话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讲的话四川人听不懂，四川人讲的西北人听不懂。后来当这个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发现有一个运动叫做推广普通话，那个跟当年的亚历山大推广希腊语是非常的像的。于是到了今天，我可以在这里用普通话讲道，应该说全国大多数的人都听得懂，是不是？因此很多时候你所设想的事情是只是给福音的传播预备了一个平台和载体， 所以保罗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为一个打通了这种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这种大智者、大先知，他有意无意的等于在呼应了亚历山大那个失败的梦想，在他这里反倒是翻转和实现了。保罗宣教的启程是叫做亚历山大的特洛亚，这就是亚历山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地方。保罗后来去马其顿传福音，那就是古代的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国的所在地。他到腓立比传道。什么叫腓立比？亚历山大的父亲叫腓力，这就是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腓立比。今天的菲律宾都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来历。然后再到帖撒罗尼迦传道，帖撒罗尼迦是亚历山大的妹妹，对吧？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宣教旅程，其实都可以用亚历山大一家全部串起来，要不就他爸，要不他本人，要不他妹妹，是不是？所以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去的这些大城市，经历的这些文化，都让你不得不想到亚历山大。而保罗跟他相似又超越他的是，保罗想的不是地上的帝国，而是那福音中的天国。他是在基督的统治之下来做这些事，他想的也不单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大洲，而是整个的世界。所以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才真正的更新了那亚历山大曾经做过的帝国梦。亚历山大曾经想让东方那种奴仆式的人跟希腊的这种文明人联合起来，曾经想让甚至是男人女人都不分彼此，无论什么宗教都可以和谐共处，他所设想的这件事完全的失败。可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在希腊文化的罗马帝国当中却实现了，正如同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所讲，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亚历山大曾经想这样实现，他实现不了，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他实现了。这一切的缘故就是他称赞帖撒罗尼迦人的那句话，我亲爱的弟兄们，因为你们是蒙拣选的。当人蒙了拣选，得着了福音之后，就会有这样的美善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帖城教会的那种优点，我们说它的优点可以概括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教义真实，行动良善，见证美好。他们的教义是非常真实的，他们的基督论，他们的上帝论，他们的甚至末世论，都是在使徒的宣讲之下得以归正。然后他们的行动力非常的强，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劳苦，原先懒散的人现在做正经事儿，找个班上，原先那种狂热的人现在安静下来，手速安长，原先拜偶像的离弃偶像，这都是这个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因信努力，因爱受苦，因为望而忍耐。亚历山大当年东征的时候，出征的时候，他把自己所有的财物都分给了手下人和朋友们，别人说，难道你不给自己留一点东西吗？他说，我当然给自己留了，我给自己留下的是盼望，他是带着盼望去征服这个世界的。这样的盼望都带来了这么大的动力，保罗和教会这些人在基督耶稣里所存的盼望，所生的忍耐，做成了比亚历山大做成的更大的事。所以我说，圣德不是来自于帖撒罗尼迦的温泉，不是来自于这个泉水，而是来自于全能，不是来自于这个英文这个泉水 spring， 而是来自于圣灵的 spirit， 来自于圣灵的大能。你信主之后，你就不会再去像那外邦人一样到什么西藏什么圣湖洗一下，西藏人天天在那儿洗也没见得多比你圣洁，对吧？真正洗净人的心灵的，给人的灵魂洗澡的， 是全能的，是圣灵，你们当受圣灵的洗。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也许是教义方面强调的比较多，话语方面比较多，这是重要的，我们的教义一定要真实，它得是真理。可是或许我们更需要效法的是，怎么让你这真实的真理活出那良善的行动和美好的见证来。要不然你所讲的真理越好，跟你的所活出的那个糟糕的形象的反差就越让人难以接受，对不对？所以我们非常的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真的活出而不只是讲出这三圣德。你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说的，你为福音的缘故究竟当如何为人？你为人如何，你所讲的福音在人的眼中就如何。所以求神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像帖城的教会一样，影响这个社区，影响这个城市，影响国家，乃至影响世界，将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不是在亚历山大的梦想下，而是在那天国的福音下被更新被建造。让我们来为此祷告。主啊，我们就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很多时候看自己为弱小，为不配，但是主啊，那曾经帖撒罗尼迦城，那马其顿，那腓立比，那庇里亚，那格林多，那雅典，那罗马，那许多起初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许连我们的起点还没有达到，我们至少还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我们至少还有这么多的人来信你。但是主啊，我们比他们而欠缺的是那全能，是那圣灵的充满，是那为着主愿意去活，愿意去死的勇气，是那真正的爱心所生的劳苦，是那信心所做的功夫，是那盼望中所存的忍耐。主啊，这样的圣德不是任何的人可以给的，不是任何的一个地方可以给的，唯独是上帝你的圣灵才能给的。我们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洗净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真正的从你来的美好见证，真理的教义和那良善的行动。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真实的成为城市之光，成为山上之城，成为怜悯穷人，也成为能够来去大胆的勇敢传讲福音的教会。愿你使用我们，浇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